欢迎收听《纯属虚构》，我是毛毅。那在这一集开始之前呢，首先要感谢你一直陪伴着我们这个播客的成长。这个节目很快就一岁了。那《纯属虚构》是一个播客，但它同时呢，是我和道长一直在策划尝试的一个新概念。那在节目的第零期，我们稍微的介绍过，我们希望尝试做一个线上线下同时进行的关于生活方式的一系列展览。那这些展览呢，会通过不同的虚构故事、小说、诗歌、电影、音乐、艺术等等不同的虚构作品里面提炼出主题，推出一系列的展品。那大家可能熟悉的展览是需要到访一个美术馆、博物馆或者画廊。那我们想呈现的展览概念，希望展出的内容包括可以在虚拟空间展示的文化内容，包括播客、视频、文章。那同时呢，提供一些线下的体验以及一系列好玩的物品，有故事性的生活方式产品。那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展览启发大家更有想象力、更有故事的生活。那我们第一个展览系列的策展主题是集体房间里的旅程。那整个展览的概念是启发于18世纪一位法国作家塞米耶·德梅斯特的作品《在房间里的旅行》。那更多关于我和道长对这本书的一些解读，我会建议你去听听这个播客的第零期。那我们希望将作者的旅行者视角 Traveler's Perspective 应用在我们自己生活空间和日常生活的用品上。那围绕的这个主题呢，我们从去年年底已经开始同时来筹备、策划、设计一系列的生活好物。那它包括一些针织的家纺、香氛等等。那好不容易经过今年的疫情、限电的影响，我们终于在纯属虚构的小程序和淘宝店上线了。那因为我们不希望这个系列仅是一些简单的主题衍生品，而是真的是一些有趣有故事的生活用品。我们这一期呢，特别邀请了两位我们非常欣赏和喜欢的服装设计师合作。那他是江思思和袁熙。那思思是女装品牌 Miss Mission 的主理人，那同时她也在社交媒体上通过短视频内容来介绍一些和时尚服装相关的内容。袁熙是我们合作很久的一位金物造型师 Stylist， 她也有自己的餐饮制服品牌 Dollop。 那今天这一期播客呢，我们邀请了这两位设计师来聊一下整个项目的合作以及他们的整个设计的过程。
Hello，欢迎思思，
你好，
欢迎袁熙，
你好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其实今天请你们来录那个播客，其实是一个意外。其实今天你们来是验货，
对，
我看你们已经看了很多那个出小问题的一种小产品，也可能换回工厂，是吗？
对，是。
我现在发现做产品真的不是看那么容易的。
对。因为我不知道听众有多少是真的是在了解服装行业的，或者是自己做小品牌的。我觉得除了服装以外，其他的行业其实可能也近似，就是因为我们本身体量会很小，所以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首先都是要自己亲力亲为，而且每一个环节因为这种生产量的限制，包括能和我们匹配的这种工厂的限制，所以会导致我们做这个事情其实是就是理想和现实当中会不断的验证这个差距。
对对对，因为就产品那个事情呢，就很多人都有这个梦吧，或者是喜欢这个东西。
对对。
但你真的是在就我们去年年底就开始聊这个事情了，今年就各种的波折吧，这不管是疫情也好，工厂限电也好，到现在我们终于准备要出了，就有开始做一些 QC， 看有没有问题。其实这个事情好像真的没完没了。
对。就是一旦决定做产品的话，那就是一个漫长的一个操心的一个过程。
那袁熙你呢？因为你是一个造型师，是一个金物造型师，也是一个设计师。那我知道你前几年也做了自己一个品牌 Dollop， 那你也是为什么会想做那么想不开的事情呢？
因为也是跟思思一样，其实一开始因为我们两个专业是一样的嘛，都是学女装设计的，也是出于爱好，就是一个喜欢，然后所以毕业之后就进入了这个服装行业。然后我之所以后面转到做这个静物造型，就是等于美术指导这个方面的工作的话，其实也是 也是比较偶然，就是当时是在服装公司里面可能遇到一些，也不能说是瓶颈期，就是可能我感觉好像有一点点迷茫，就是不知道每天在做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之前在学校里面的时候所期待的那种状态，我是觉得可能会差一些，有一点差距，所以我是当时是想换一个环境，然后先休息一阵子，就直接先辞职了，就是也没有想太多说之后会继续在服装行业里面再去找一个别的公司去入职，还是说直接是自己创业做这个服装品牌。后面就其实就反而这俩都不是，就是误打误撞就做了这个静物造型。这个的话其实也是之前有一些铺垫，因为我当时是上学的时候其实就比较喜欢做饭嘛，然后做饭的话就是喜欢自己摆一摆东西，然后因为也自己住，所以其实对自己的那个家里面的那个环境其实也是有一些要求的，所以就是对室内的这些小的软装啊陈设啊其实是有一些自己的看法，然后就会实践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对，然后包括每次做饭什么的就是会比较用心去摆盘啊。对，
我也喜欢做饭，但是摆盘是最费劲的一个事情，
对，
怎么好吃一出来一定不好看，
确实是，就摆拍其实有时候就挺就有取舍吧。对对。
所以之前你做那个 Dollop 那个品牌其实是怎么样开始让你想做一个工作服的品牌，你一开始怎么想呢？因为员工制服那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很头痛的一个事情。在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住潮酒店的时候，服装我们找过三个不同设计师团队，又找过一些特别是做制服的公司，反正特别难搞，因为我觉得制服那个事情很多人都会忽略啊。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跟北京一个大学是培训很多酒店管理的一些学生，他们其实说呢，特别是年轻的一帮小孩现在出来工作，其实他们工资啊跟待遇等等不是他们最看重的一方面，而是他们要体面，就他的朋友他的家人来探班的时候或者是来他们的服务场所看到他们很体面或者是很酷很时尚，这个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这个点我们是忽略的。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有一些制服你会穿的你觉得太丢人了那些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给对他们一种尊重，他们可能更尊重他们自己的工作。你们做那个制服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想法吗？
对，其实我们当时也是有这种想法，就是因为其实餐饮服务人员的就是形象其实一直被忽视，可能是有点那种服装心理学的这种，就是他其实一个人他穿的衣服他的这个整个的造型其实也会反作用于他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认知。比如说以中餐为例，就大家还是觉得就是可能服务生大部分的时间做的还都是一些偏体力的劳动的这些工作，所以他的形象就是他自己本身好像都不是很在意他的形象，他就觉得他做的这个工作没有必要说有一个就是穿的多好或者是他一定要打扮一下的，就这种意识可能是没有的，所以就是反而就是他越没有这种意识，然后他越会放松自己对制服上面的一些要求，然后这样他越没有这个要求，那他穿上去之后他其实心里对自己的这个形象不是一个持一个肯定的这么一个态度的，他对自己可能形象不认可，那可能他的整个的气质和他的这个自信感然后给客人的那种感觉就那种气场其实就会打很大的折扣，那就从而其实是会影响到就是这整个餐厅的一个整体的形象。
我觉得你说那个时装心理学还挺有意思的，因为你穿什么衣服在什么场合确实会改变你的心态。
对，
你看男士的晚礼服或者是男士的西装，其实你穿的真的像一个，因为它来源其实是那个军事的那个，就让你感觉是一种进入某一种状态或者是要正式干什么事情了，就你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所以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我没想过其实工作服也是一种心理。对，
其实你看工作服最强的暗示就是那个空姐的制服
啊，对对对
对，或者是护士服装什么的，就是她穿上这个之后她马上进入到这种工作状态，或者这种
某种身份。
对对对对，其实换言之我也就觉得如果你的工作服穿上去比较得体然后她看上去比较的体面的话，就是你对你的职业的那种敬畏，其实我真的觉得职业不分大小，就是你对你的职业尊重然后敬畏，你手下干出的活就不一样。
那你们是以前在读书时候在巴黎是吗？那个时候认识的？
对
对，我们两个是在 巴黎认识，但是我们在北京
原来
已经是
一个
知道是一个学校的，然后我
但并不是很熟悉，
就知道有这人是
吧？对对对。
然后我们是当时学校组织了一次就是短期的一个旅行。
对对对。但是其实原来在北京的时候，我对他的印象是他的作品。我第一次看到他作品的时候，首先看到同名的，
哦、
对，
你都没跟我说过。
对，这个我可能忘了说过，因为他的作品是非常细腻的。就从他的设计，然后你可以看到非常那种有点清新、很细腻的那种东西。当时这个东西就让我非常亮眼，我就记住了他的名字。然后再到一起去旅行的时候，然后就发现啊，原来这就是对上号了。
对，
对就是、
其实等于我们两个的认识其实是从旅行里面认识的。
那时候你还很年轻，
都多少年前？
十九岁了，
十几年前。对，
十字头的，
十几岁。
这大学的时候了，
大学时候，
本科的时候。本科
就
在北京，然后你们怎么会同一个学校呢？你们去海外是一起留学还是？
其实是留学，然后但是好像是你早去了一年，是吧？
对对，就是我们那个学校它其实当时是有在国内有分校，
对，
然后所以它其实那个课程的设置是两年在北京念，然后第三年是可以申请到巴黎的那个总校去、
对对对，
去继续读，然后可以从那边毕业。
对，因为你在本校的时候，在北京的时候学到的是一些服装相关的基础知识，然后到了第三年之后你可以选择你的专业，比如他选的是针织专业，然后我选的可能是其他的。
那你们是从小就开始对服装跟时装那种有感兴趣吗？
我其实从小是喜欢画画，可能是偏设计艺术这个领域的东西我是有兴趣的。选服装其实也是到了后面，就是高中的时候，当时不是要高考然后要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嘛，然后其实也是觉得就是在当时的那个时候我比较适合学服装，而且确实是有一些兴趣，就是它是你可以从平面然后放到立体的二 D 到三 D 的那么一个过程，然后同时就是可能女生会对这个服装纺织类的东西比较敏感，然后就其实我也是，然后觉得可能就比较适合。
那其实你呢，你也是？
我是小的时候就比较喜欢，但是其实小孩不会对专业是很清晰的一个概念，就知道有这个服装设计专业然后就去学，但真正说真的爱上是真的是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它肯定不像你想象那样，
对，
当然也拨开了一开始的那种就是对于某一个专业盲目的那种想象，因为很多女孩她们可能觉得自己爱时尚那她就会爱服装设计，其实是两回事儿
啊。对
对，
我能想象那个行业是太卷了，这竞争非常的激烈的一个行业。
对，
不管是从奢侈的那个级别或者是到时尚或者是到一些更经典 basic 的那些，其实都竞争非常的激烈。
对，其实我在上学的过程当中那个时候还有对这个专业产生过怀疑，因为我记得当时我那个专业课的老师他跟我说，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如果你不虚荣是不行的，就是这个虚荣是一个底色。然后我当时就非常的诧异，因为我觉得好像我很难具备这个特征。
我感觉你们俩都没有这个特色。
对，
尤其是我其实对，
所以当时真的有考虑到说那是不是自己就不适合从事这个行业，但是好在我当时觉得我们这个行业大概分两个方向，一个是时尚一个是服装行业，所以当时在上学的期间就比较明确说那我要选择的可能是服装行业，就是对自己的判断还是就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所以就是更多做幕后的东西，做设计的东西，做开发呀这些。
所以可以理解是一个更多是更艺术的更表达性强的，一个可能是更功能性解决一些商业问题的那种，所以这样理解吗？
其实从事时尚这一块的话，他们可能更多去进入到原来是时尚杂志，这种的领域，或者是他们可能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就是时尚的一个人
啊。
对，但我至少我自己的话，我更着重于就我更喜欢在工厂里面泡着，或者在工厂里面待着，然后跟师傅在一起，就是那种就可能是做东西本身的那个乐趣，因为我觉得就是包括我们原来在上学的时候，作业是非常非常多的，我觉得就是你在踩缝纫机的时候，因为你这个动作是重复的，而且是长时间的，经常会有一种入定的感觉，就是很多烦恼就在踩的过程当中就消失了。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乐趣，就是我也是跟思思一样，我是通过就是动手真正去做一个东西，去打磨一个东西，去获得一些快感吧。
对，
就而不是说是从就是
fashion 的那个那种的东西，
一种 drama。
对对对对，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就是有意思那个点。就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一个是动手这个部分确实是有一个high点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 你在创造的过程当中，就可能这个东西还是一个想象的时候，因为其实所有的创造，不同行业的创造，它表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形式表达出来。可能我们只是用材料，用面料，尤其当你在作为一个学生的时候，你的东西还没有那么商业，你大部分表达的是自己的喜好和你自己的想法，你只是用一堆材料然后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而已，或者你的观点。
对，其实这个也是跟一些我认识一些工艺设计师，他们也经历发现有一些真的很优秀的，他们对整个生产的过程是看得很重，因为他们会考虑到这些东西虽然是美观跟好看跟功能具备，但同时呢你必须能商业化，那个东西你能生产出来，你能真的是成本控制，然后它的质量能批量生产才能行，你不能只是因为它美，
对，
后面会产生很多很多问题，这是不可持续的，变成是。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从进入到服装行业，或者你从作为一个服装行业的学生来说，到进入这个行业，到干了很多年之后，你的那个嗨点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就可能你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你的嗨点在于表达自我，因为你确实不需要太多去考虑一些市场反馈的东西。然后当你进入到这个行业的时候，可能你那个嗨点在于说我的东西得到市场的认可。也许也还会经历一个得到大多数市场的认可等等这种东西。但是像我自己的话，经历这么多年，为什么会再回来就是做我们现在的这个品牌，也是因为觉得还是想再取悦自己，或者说做一件自己觉得是有趣的事情，就是可能商业的销售这个东西也不太能够再打动我了。
只能说你有一点点那个中文不知道怎么说，英文是 masochistic，就是你会自虐那种感觉。
对，其实我觉得做这个行业可能多少都有一点点这种，
就是回来觉得我要嗨一下，就做一些特别难搞的事情。
对对对对，是有点存在感。
我知道你自己本身小红书，你有自己的账号，你都会看每一个季度的一些台秀的一些发布来做一些评论嘛？
对，
那你是本来有这个习惯，因为你自己是这个专业你喜欢，还是你觉得能学到很多东西，看过他们的那个发布？
其实你说到这点，就我的粉丝还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做这个栏目
啊。
其实
我也不太
不知道，
没有很。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因为一开始我们不是在做自己的独立设计师品牌嘛，所以销售嘛就自然差强人意了。然后呢，当时有一个合伙人，然后他就说我在销售上我比较强，那个这回你都听我的，然后你也不要自己做设计。然后我说行，我说只要你找东西不太丑，我就 OK。然后我们就去进了一批羊绒衫儿。然后进完了之后发现，那我们需要渠道啊，怎么办？那你知道现在的这个销售渠道的话，就是这种媒体的宣传是很重要的，尤其自媒体这种东西。后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要不然做个账号吧。然后那想说做账号的话，那我们做什么？我们也不愿意露脸，然后也不愿意拍很多穿搭美妆，拿着相机对着脸拍，这个都不是我们这个年纪该干的事情。然后后来就想说，哎，那不然就讲秀吧。其实我以前在学服装设计或者做服装的时候，我其实几乎不看秀的。因为我怕受到别人设计的影响，我也不觉得有这个需要要看这个秀。反而是这是一个契机，然后让我能看这么多的秀，因为这个更新频率到目前为止可能大概更新了500多期。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首先是对自我的一个治愈，因为这么多年做了很多商业的东西，难免会主观的认为这个行业怎么怎么样了，因为自己的经验的原因。但是当我就是一个一个去讲这些秀的时候，因为你要了解它的整个背景，它的创作过程，虽然其实也是大家知道的一些品牌，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业并没有像你想象的那么死气沉沉，或者被商业包裹的很紧，还是有很多人非常优秀，而且他们做的东西非常的动人。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东西能做下来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它先打动了我，先治愈了我自己，然后也许别人听到之后觉得也有共鸣吧，所以就慢慢有很多很多人就愿意去听这个东西。
你们自己选的就自己的品牌吗？那原先你的是叫 Dollop， 然后西西你是 Miss Mission。那做品牌，就刚才也说了，特别是做一个服装品牌，太不理性，太难了吧？
对，是。但我现在其实反而觉得，你可能只能选择两个极端，要不然你就是很商业，要不然的话你就是尽情表达自我，商不商业，有没有人买，看缘分。不然你可能这个产品走在中间的话，它会产生一种四不像的一个状态，反而可能都不太讨好。
你有这样的一个定位跟你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我要做一个能表达自我，或者是有一些我很喜欢的，也希望跟对的一些群体。 或者是跟价值观审美差不多的人去做一个、那你觉得这个最难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最难的，其实最难的是最实际的地方，就是生产。
嗯，
因为就是我们知道时装它是有时间性的，其实你每一季的产品你要刚好卡在那个时间的销售档期，然后把它销售出去，这个时候你的资金才能回流，然后再继续做后面的东西。但是尤其我们独立设计师品牌，我们肯定没有大企业那么强的资金实力，包括人员上也没有那么多人可以帮我们一起去做，所以从产品的下单量到能跟你匹配的供应商，从工厂然后到面辅料商的话，这些选择都是非常有局限性的。那我们如何在这个命题组当中，这个选择很小的范围内，然后尽量去能够贴近我们想表达或想做的这个产品，这个过程其实是我觉得是挺难的。
对，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大家都会想中国就是世界工厂嘛，这很多人都这样说。但其实我发现这个供应链要把控管理，还有很有效的那个产出吧，很多做产品的品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现在。不管是哪一个行业，你看我们做这一批产品，其实跟那些供应商，虽然他们已经很给力很帮忙，但都 battle 了好久。
对对对，
从货的限制，就材料的限制，一直到各种各样的成本，还有今年还好不容易又疫情又限电又就我们本来是从三月份推到现在都刚刚才能搞定。
对，
然后发现其实设计的过程很愉快，我们都觉得很好。后面那个最痛苦的过程就是你说的，对
对对对，
供应链的问题。
你说到这点哈，我就突然想到，其实如果是一个小品牌的话，或者说一个设计师品牌的话，也许在国外做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因为它是一整套完整的体系。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开发产品的时候，然后我们在选择面料的时候，首先其实我们如果要选择一款面料，这个面料能够按照我们的需求去定制定染的话，你是要有一定起订量的。但是同样的产品，比如说在日本的话，它的起订量会小的很多，甚至于它可以从纱线就开始给你去定制。这是其一，首先在选择材料上面，我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在一款上面砸很多钱去实现这个想法。然后其次呢，是他们也会有比如说这种板间，然后可以独立合作的工作室帮你开发样衣。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说因为他们自己可能对自己的职业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所以当你在跟他讲我这个地方要什么什么样子的时候，基本上他拿来的这个产品会大差不差。这个又差了一截儿，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能够合作到的然后一些开发的板件的话，那这个板可能一板两板三板四板，其实也许到了第五板都没有达到你想象的那个样子。这个就已经是把设计减分了，然后再从样品再进行到大货，那这个又是一个提心吊胆的一个过程。就是他如何把三百件做到和那一件一样。
对，
就是这里面藏了无数个小秘密。
对，特别是你看我们那个东西还是那种带有概念性的。
对，
那带有概念性就等于什么呢？是没做过。
对，
就没有一个版式。你看这个 T 恤可能就简单多了。
对对对，
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还是你说的，就每一个过程都会从一百分或者是
减分，不断减分的过程，
不能减，你只能把握到它不是一个不及格的。
对，是，就我们可能只能做到我自己这个环节，我尽量先让它别减分，然后我下一个接力的环节我也尽量让它别减分，再往后的话就不是我能力范围所能控制的了。然后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还有个特别有趣的意思，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同事，然后他现在在日本做设计，他就是有叮嘱他们的工厂说，你们到时候做大货生产的时候一定要人去到工厂去盯工厂。然后他的同事就非常不理解为什么要盯工厂，他觉得这个工作放给工厂那是他们的工作，你去盯着他们这是一个不尊重的事情。但是我说在中国这个是真的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不盯工厂这个东西可能亲妈亲爸都不认识。
我觉得盯工厂反而变成一个大家觉得很敬业的一种精神。
对，
你不盯就你不敬业是你的问题。
对，
而不是因为工厂的问题。
对，而且我觉得中国的工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工厂他们更愿意做简单的产品，然后不太愿意做复杂的，或者说这个东西需要开发很久，那就要看你的下单量是多少，我这笔生意值不值得做。
对，
这个可能又往深了说，就是大家的价值观是什么。当然我觉得赚钱这个无可厚非，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也是要先把东西做好才可以赚钱。但是我确实觉得就是中国工厂因为他们经常做很大的样的这样的货，所以 就是被养的已经很会挑肥拣瘦啊什么的，所以就是当我们这种小品牌然后去跟他们对接的时候，每次都有跟幼儿园的小孩对接的感觉，好像在哄着，就是连哄带骗然后让他们做。对，
你也是一个技巧。
对，是。
那你觉得会不会有这个趋势？因为你刚才说到日本或者是欧洲海外的那种状态，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经历过一个
过程，
对，就以前是可能是也是那种廉价大量生产的，
对对对，
可能现在慢慢被淘汰到一些工作坊或者是一些更小体量的，
对，
中国会否走这个过程呢？起码从服装那个层面来看呢，
说是要有这个趋势，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呢？就是他会说我们愿意配合，然后两版过来之后第三版就已经联系不上这个版式了，我联系不上工厂了。其实我刚才想到，突然还想到另外一点，就是决定你这个品牌能不能成长起来的一点就是销售环节。你比如说国外它是有买手店的，但是这个过程和在中国比如说你参加 showroom 这种形式有巨大的不同。在国外的话呢，我是把样衣打好之后然后我就可以去参展了嘛，根据自己的风格然后可以去参展，这个时候就会有人当场下订单，基本上可能我一年参加两个展，我一年的订单就出去了。这个相当于说我不用去垫钱去做货，我就是把我的样衣开发好，把产品啊什么做出来，照片拍好，我的这一年的订单我就可以先收款，然后按照正常的比例去付款，然后我就去给你做订单的东西。但是在中国现在的比如说这些像在上海啊或深圳的 showroom 之类的，都是我要提前把货做好，然后你来选我的货，而且我还要答应你20%的换货率。这个东西的话，那成本全部都是设计师他们自己在承担，或者品牌方自己在承担。
对，你会发现真的是很多小品牌很难跳出来。
对，是
真的是活在一个，虽然有一些小买手店，他们都会挑选一些国内的优质的小品牌啊什么的，但你会发现真的是除非那个品牌一走出来找到很多资本，立刻做大。
对对，
要不的话挺难一点一点的累积出来的。然后搞那些品牌的人很多其实都会做品牌，
对对对，是，
只是可能其他的整体的每一个环节的配套跟支持真的确实是没有。
对，其实我依然觉得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市场，但这个市场好在它的基数大，但是这个基数是否适合你，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也许有些地方它的人口没有那么多，但是你的那个风格也许和这个环境它其实是相融的，所以其实具体还是看你所做的风格的东西，那如果你是做一些相对来说比如说更适合这个土地的土壤的那审美的东西的话，你有特别棒的销售团队或者运营推广团队帮你去配合的话，你肯定可以获得很大的成功，那就是这个是在其他地方可能无法想象的。但如果说你是一个相对来说审美可能没有那么大众的一个品牌，不管你是做什么的，那你的获客成本是非常高的。比如说你的审美再小众，那在中国可能也有2000万人口，但是这2000万人如何认识你呢？那就是这就是一个获客的过程了。
获客的过程确实最大的一个头疼。
对，是，
因为对，因为所有的主要的推广平台，社交媒体平台，新媒体平台，都是独立存在的。
对对，是，
就你一个小品牌如果是在海外，它可以通过 Google Facebook 一些基础的，它门面可以设定好了。我发现我们的这里是每一个平台都有设定一个门面，
对，
独立的门面。
对，
然后怎么去流量是当然是一个问题了。那我们如果是一个小品牌在竞争的流量，其实我们是跟可乐那种 LVMH 大品牌去竞争了同样的流量。
对，是，
价钱也是同样的价钱。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消费者的发现成本也提高了。
对，
小品牌要发现新的价值观共同的用户也更难了。
对对对，也更难。对，
每一天都被沉默着。
对对对，
很难跳上那个，除非做一些很爆的事情。
是，对，
或者是讲明星。
对，
就已经变成一个大家很难跳出来一个套了，感觉。
对，你说到这点，我刚才突然想到，就是组成设计师品牌难做的三要素的另外一个因素还没有讲。
你说生产流量。
生产流量，对，还有一点其实就是消费者了。就是比如说大部分中国的消费者，他们在衡量我这个产品是不是买回家的时候，其实他不太会管你这是独立设计师的还是什么的。 你的东西如果说你是一个小众的一个品牌，你的这个价格总不能比大众的同样一个单品的贵很多很多，如果贵很多这个就是不合理了。我不管你的开发过程是如何困难，就是我买这个东西我图一个好看以及实惠，所以他在给这个产品加一个特别或者说是它有设计含量这种附加值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容差率。就是比如基础的产品比如600块钱，那你这个独立开发的产品比如翻了一倍的价格，那我可能就不接受了。所以其实这也是一点，但这个又和刚才说的第一点就是联系在一起，就是我们在国内做的时候我们的成本真的就很高，就小批量的东西就很高，就是因为那供应商不跟我们配合嘛，所以就是我们就只能是很高成本的去操作这个事情。那如果说消费者又没有对我们的这点特别，然后觉得说他有你就是真正价值的地方的话，就很难在市场上得到一个认可。
我觉得这个不能怪消费者，因为特别是中国消费者，我觉得是全球最理性的，某些程度啊，
对，
最实在，最 pragmatic，
对。
我觉得也是因为那么多年大家被宠坏了，就所有人都想占中国这个市场，就各种各样的招数来满足他们。其实你看到现在很多东西是不合理的便宜的，
对，是，
或者买东西送什么东西，
就赚点油费赚了7块，
对，所以有些时候你真的是哈，真的吗？那么便宜？我觉得这样会变成大家为了占有市场的那个占有率，
对，
也不惜一切代价去获取那个客户。
对，
其实你反正变成你把那个市场规矩做坏了，那些消费者当然会被宠坏了，当然会更理性更要求，你说为了情怀为了价值观去买单， maybe not，
对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有这个问题存在。
对，那你说到这个我又想到一个槽点，就是之前在做制服的时候，比如说 T 恤衫这个很基础的一个品类，那如果你正常在做，然后又是要一个比较好的品质，就是通常客户找到你的时候说我要一个 T 恤衫简单的款，脑子里想的可能是 Prada 或 Armani 的一个 T 恤衫，但是呢它的预算可能是比阿里巴巴高一点，大概是这么一个区间。然后当你给到他一个中间值，就是你能做到的尽可能的最好的一个品质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说，哎，同样的一个东西，那比如说有的可能几块钱或十几块钱为什么能做下来，然后你还要给他去讲，因为他们的那个面料是偷来的，然后呢他就是同时下单的量可能是几万件，所以一件成本工费可能合到2.5块或者2块多，那他能给你8块钱的价格，那为什么我不能给你？因为你没有做那么多就是这种东西就挺有意思的。就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做，尤其像我们这种设计工作室，有的时候还要负担着教育客户的一个职责，而且是他能接受的方式，就是这个东西掰开了揉碎了告诉他为什么这样怎么怎么样，所以觉得就挺消耗的。
你看现在中国真的跑出来的品牌这几年呢，就有一个品牌叫 Shein， 我忘记中文叫什么，叫 SHEIN， Shein 就是一个快时尚品牌，它是比 H&M 比 Uniqlo 还便宜很多，就你可以理解它是9块钱美金8块钱美金你也可以买一件单品，然后它还变成一个潮流，就是你在海外的 TikTok， 就我们的抖音会出现很多他们真的是囤货，就比如说我花了60块钱美金来了一大沓衣服，然后每一个都是跟快时尚一样，就是 copy 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版式，然后就快速生产，然后据说他们的模式是因为他们的供应链很成熟，然后他们基本上是下单立刻生产，而不是囤货，所以他可以卖的那么便宜，然后全球开始去卖，然后现在开始有一些消费者开始理性起来，开始反抗这个形式了，就觉得很浪费，然后其实这样的东西对环境对消费其实什么都不好的，开始那个品牌开始被影响了，但前几年也是你看到他品牌从没听说过，突然间就变成一个就开始威胁 H&M 那种大品牌了，
对，
到现在立刻可能过一两年又开始不行了，因为大家对这个快时尚还是有一种感悟嘛，
对，
感觉还是在玩这个游戏，没到设计师品牌
是
就是能起来那种地步。
对，你知道就是拼多多上面哈有很多那种非常便宜的那种衣服，我后来才知道，因为我们之前有服务过一个挺大的一个做毛纺的一个集团， 然后他们每年也是给很多大的企业做那种制服订单，当然每年就会有很多库存了，那种纯羊毛的那种西服什么的，他们这些库存的话，他销售的渠道有的时候呢去直接销到国外就变垃圾了，然后他的收货的人他愿意收这个东西，一件西服8块钱，纯羊毛的，然后一套西服有的20多块钱，就是这么便宜，所以他能收到这个东西，他就是也不去看这个衣服，然后直接去收，收完了面料也是一样的，收完了之后他再在比如拼多多上去卖，他卖到100块钱，他还赚很多钱，他赚的还比你多。
对，
就这样的情况。
对，很多这样，你看现在外贸就是这样状态嘛。今年的外贸店开了特别多，就因为你反正出口都已经少了嘛。今年
对，
反正我做100件，跟着我做300件，成本是一样的。
对对对，是。
对，所以反正做小品牌挺难的。
但是就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们这都不是理由，那我们这都自己消化，然后就只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的东西就行了。
只能是这样想，因为真的不是理由，你很难说因为我们的运营的一些难处，所以我刚才说不能怪消费者，是他们给这个钱他就感觉我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收获。
对，
所以 没办法，只能是尽力而为了。对，
是
尽量别让大家失望，让大家喜欢呗。
对，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一起合作，我觉得过程还是比较，我觉得比较愉快的。就很多事情我们一聊就有一些默认的共识，或者是一些很自然的一种觉得，从视觉的美感啊，或者是到一些功能性啊，你们刚刚跟我们一起去沟通这个事情，接到那个 brief 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想法？
其实这点的话可能再说一下，就是一开始为什么会动心这个设计的项目。首先当时是被这本小说就打动了，就在自己的房间旅行，首先就是这么多年做项目，其实很少有这么不商业的项目了。
谢谢。
对，都是非常明确的。对，然后我要针对于什么样的人群，就很明确的那种。但其实我一直觉得真正好的商业的项目反而是应该这样做的，就是我有一个非常立得住的一个灵感，然后它锁定的不是说很粗犷的我是什么年纪什么样的职业的特点的一个人，而是说我们是具备同样的一种审美倾向，或者是一种同样价值观的，是用这个东西把这个我真正的喜欢我东西的客人聚集在一起。其实我觉得品牌和消费者之间它更应该像是粉丝和一个艺术品的一个关系。因为只有当他认可你的整个价值观，你的审美，那你所有的输出其实它才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接受的。所以就回到我们看到这本小说的时候，再加上我们现在自己身处的也是一个疫情当中的一个状态，所以非常容易能有这种共鸣，就是因为各自的原因，然后不能够走出自己的房间，或者你只能在很狭小的地方去畅想，然后或者说想象我的生活可以是什么样子，在小的空间里满足我很多需求。我相信其实很多人现在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当时这个契机觉得说特别有共鸣，然后再加上自己也爱幻想，就是对于他的那种思想壮游其实有很多共鸣，就是可能小的时候漫无目的的幻想。
对，其实我们主要是想强调他是一个思想上面的壮游者。
对，然后包括其实我觉得这个小说其实它还有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现代人很多时候被一些规章的东西把它框死，包括你到了成年之后，你进入社会之后，你的思想慢慢的会比较有模式化。其实大家逐渐失去了小的时候那种想象力。那我觉得这本小说其实它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点，就它会提醒你，其实你的很多快乐与否，你的生活稀松平常的日常是靠你的丰富的想象力，然后把它变得有趣，你的人生才可以有趣。
对，这、就是你的视角的问题嘛。
对，视角的问题。
你看那个东西其实有很多，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因为特别是去年管控的时间比较多，那个时候我觉得有些时候在家呢，你会想，哎，为什么这个东西不是这样呢？就你开始会研究一个那个东西是否合理，你刚才说它已经有一种固定的一种模式了，
对，
你会就甚至自然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这样，或者是必然是这样。但有些时候你又觉得好像不太合理啊。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次做的东西你说的很对，可能感觉不是很商业，也那个东西很难定义。很多时候跟人去描述你们现在在做的东西，他说哎，还可以这样啊，期待看一看，就很难描述出来。但看见之后，可能就感觉啊 ，of course， 应该是这样的，也可以是这样的。
是，
因为是整个系列，我们的概念是在集体房间里的旅行嘛。那其实这个东西就因为那本书其实也是一个挺讽刺的一个概念，就是我出不了门， 但是我通过思想，通过一些想象力，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旅行。
嗯，
那你们怎么去把这个概念能放进一些物件里面呢？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虚构的一个这样的概念，它不是一个很容易表达的概念。那你们是怎么去想这个设计思路的呢？
对，这个其实一开始也是就是想说怎么能把这个书的一个核心去抓住，然后应用到这个系列的设计里面。就是其实它这个旅行它是包含两个方面的旅行，一个是时间上面的旅行，还有一个是空间上面的旅行，就等于是作为两个线索，然后去辅助我们就是把这个设计去给执行出来。那其实在时间旅行这个方面，更多的是它能帮到我们去从这个产品的外观轮廓上面，就是视觉上面的东西去给我们一个参照。就比如说我们会去看当时作者所出的那个年代，
对，
那个时期应该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那个年代，然后我们会去分析一下他所出的那个年代的美学上面的一些特点，然后以及当时人们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其实是处于一个变革的那个时代，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后，旧的秩序被新的秩序取代，
对，
然后人们在各方面都很
对，从思想上然后到生活方式上的一个改变，
对对，然后
区繁为简，然后
亲
近自然，
亲近自然就是返璞归真，然后等于是又回到了一个崇尚那个古典主义的那么一个审美的那个状态。所以其实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也会有意的去留意当时的一些比如说服装上面的廓形啊，然后还有材料啊，就是这些特点。像咱们那个拖鞋还有盖毯，
对，
其实是比较能明显的反映这一方面的风格特征的。
对，它的整个拖鞋的那个廓形，
对，拖鞋的廓形是当时那个男士皮鞋的。
对，
有一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那个时代的男性他们其实会穿一个类似于像白袜子一样，然后一直很紧绑到膝盖的位置，鞋子是一个其实很小巧然后很精致的一个系带的一个那种鞋，所以其实挺有装饰性的，我感觉就当时的男性本身就很有装饰性。所以说到这个，一开始我们其实还有想到要做一个品类就是室内鞋，那个鞋型可能会更加的还原那个时代的一个特色，但是其实我们最终还是选择中和了一下，然后保留了那个鞋的那种感觉廓形，让它跟拖鞋结合在一起，包括后来我们选的材质也是更加质朴一点，因为它本身是那种类似于毛毡的材质，
毛毡的面料，
对对对。
那你说到时间，就我们可能回到那个十八世纪那种旅程，那你说空间呢？空间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空间旅行的话，我们是想它其实是作为一种精神上的体验，就是我们其实会强调我们设计产品的一个多场景的切换，然后以及多功能的一个切换，其实就像是我们在原地不动，但是我们通过一些主观想象可以去想象我们去到不同的地方去旅行，应用到这个产品设计上面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手里有一个物件，它其实本身是有一个我们就是已经固化的一个思维里面去给它的一个定义，但其实不妨可以再去发散一下，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东西，它本身可以除了它我们买来的时候它本身出厂设定的那个属性和功能性以外，它还能有其他的什么地方能帮助到我们的，就是或者是帮助到我们去解决生活上面各种不同的需求。这个是其实我们是想把这个去强调一下。对
对，
所以其实我们在设计上面也是做了很多的设定，然后剩下的一部分的设定其实是想交给使用者看他去怎么去看待这个东西，
包括有很多产品我们也是在不同的空间当中可以用，因为那个小说里的主人公他其实只是被锁在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卧室当中，那他要在他自己的卧室可能十几平米的一个大小的地方，然后满足他所有的那种功能啊需求啊，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个灵感来源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也许相对来说比它的面积稍微大一点，我们还有厨房还有卫生间，但是不是我们这个产品其实它也是可以说带到不同的场所，比如说像我们那个围裙它又可以是户外，有的时候你户外的时候可以用，那有的时候你居家的时候又可以用，其实还是把一个产品通过你的想象力，然后我们适当的去满足它新的一些功能性，然后让你在不同的场景下不同的情况下面你也可以去满足你自己的生活的需求。
那整个 collection 里面你们最满意或者最喜欢是哪一个单品呢？
其实我蛮喜欢拖鞋的。
嗯，确实是，拖鞋也是，确实是我比较，我觉得综合上面讲的话，应该是肯定是、是排第一的、
哦。是吗、
嗯？
我还以为你们会选那个围裙呢。
围裙排第二嘛。
对，但其实盖毯也不错，就是盖毯
都选了。
对，因为盖毯确实很实用，它可以又披着，然后挂着。因为大家可能没有看到我们这个产品啊，因为实际上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它真的是你在家盖着的时候，或者说你披在身上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疫情在家的时候嘛，然后你就有的时候突然间瞬间需要下楼拿快递，或者是遛个狗啊什么之类的，你就是也不想一下穿的很正式，然后这个时候就怎么办？就特别当时就觉得说需要一个一套就可以立刻出门的一个东西，或者说快递敲门的时候你也不能睡衣，然后就太不讲究，所以就特别需要一个半正式的一个东西，然后它平时又可以让很多功能性盖在身上或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赖在家呢，我发现有一个现状，就是你的衣服会跟着你不同地方去想。比如说有些时候你会忽冷忽热，或者是那个你躺在沙发不能穿的一个衣服，或者是袜子要脱了，就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件衣服只有一个功能。
对，
然后你会撒的满地都是，然后你会在就好像你说的敲门快递来了或者送外卖，
对，
你就会瞬间毫不优雅的去把那个，
对，就是要很快的速度。然后甚至于说，比如我们在家办公的时候，跟大家开会的时候，那有的时候需要打开视频口，所以就可能下半身还是睡衣或者是一个睡裤之类的，那上面披一下就其实还好，觉得还挺体面的。
对，我觉得我们在说是不是要做围裙的时候，我们在想围裙，但其实围裙这个东西是谁说只是做饭用的，其实你会发现围裙男女你都会用，其实更像是一个家庭里面或者家里面用的一种工服的一个制服，你是干活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披上，
对，
它应该是帮助你的。这其实也是因为之前看到袁熙做的一些 dollop 你们的一些围裙的时候，就有些启发，也说其实这个不应该只是看待是一个耐脏或者是防脏的东西，而是它应该是一种有功能性的或者是帮助你工作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才想围裙是否可以去研究一下。对，
其实围裙这块的话，袁熙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我也很好奇他为什么会很感兴趣围裙这个东西。然后我记得当时你跟我说，他觉得围裙它不仅仅应该只是一个功能性的东西，它是一个时尚单品。虽然当时我觉得把围裙作为一个时尚单品，就可能我个人来说还是有点距离，但是我很欣赏他的这个想法。对，
对，其实也不至于说是时尚单品，就它其实就是半片衣服嘛。它就是个衣服，它真的就是衣服。对，所以谁说衣服一定是得有前片后片？
对，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心理，我觉得那个围裙也有这样的一种功能。在某一个程度是你在家里干活也是一个你的装备，或者是一个穿这个衣服你该进入这个状态了。
对对对，其实就是你穿着这个衣服，你的模式就会变成劳动模式，或者是什么，对，就会切换。
就好像那个你去花园干活，你都会带个围裙、一个工具什么的，就感觉是进入这个状态了。包括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工具，那更多能帮助你能更好去完成一些工作。我觉得围裙也是这样一个想法嘛，就我想到那个在房间跟房间，很多时候你会拿很多东西嘛，现在特别是有 iPad 有电话有可能有一些是有书乱七八糟的散物，反正男性我们男生我们在家就短裤，你没有什么裤带，东西包括是手机会很沉在裤子里面，我说那个围裙就像一个小包，你就可以从一个空间到那个空间就很便捷了，就感觉是解决很多那些实用的问题。
对对，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可穿戴的一个小包。
对，
那
个围裙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痛点呢是，很多时候你去买菜永远会在不同地方找那个环保袋，你没有一个袋是够大的，就那种帆布袋就太小，然后你不可能背个背包去吧，就永远感觉在找那个包。然后我觉得围裙的好处是你起码同一个地方你可以挂起来，你就可以直接拿走了。
对对对，
那个东西脏也没所谓，很多时候你有一些肉的或者是冷冻的东西会冒水啊，大的葱啊，
对，所以我们围裙可以防水，对吧？好清洗好打理。
主要是那个冲永远是不知道放哪里。
对，是。其实我觉得它一个更实用的东西，就真的是在家里的时候，有时候你洗完衣服的时候，然后你那个衣服你要拿出来去晾嘛，那就肯定需要一个，我平时可能会用一个大的袋子，宜家什么之类的。
嗯。
但如果说你刚好就是在做家务的时候挂着那个围裙，因为我们那个口袋其实容量当时有设计过，还挺大的，可以放不少的那种洗完的衣服进去。
嗯。
所以就会很方便。
也可以放猫。
对对对。
对。
猫啊什么的，也许它会愿意把那个当窝，也不一定。
嗯。我觉得我们也是在探讨的过程中不停地找一些生活上的 bug， 怎么去把它，怎么把它那个修理了。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那点特别重要，就是产品开发的最根本的根源是什么，就是解决我们生活当中不断的这种小的 bug。然后比如说遥控器为什么会发明，那可能是懒癌到了家了，所以就才有了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产品是如何跟时代一起滚动向前的，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断在改变。现在有疫情，那我们需要在家，不管是被迫的还是怎么样，那我们的东西，有些东西就要适应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就会有新的产品出来，符合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的这种东西。
我觉得甚至疫情之后， 我现在发现在疫情这几年我更宅了，就因为已经习惯了在家的状态，然后感觉在家可以肆无忌惮，我爱干嘛干嘛，我看什么东西都可以，听什么东西都可以，喝什么东西都可以，就反而更自由。现在有些时候你出去了，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然后调个酒也不好喝，就倒不如回了家了。对，所以在家那个领域感觉需要更多的研究，怎么把它好像过得稍微好一点点吧。
对，就是更有品质感也好，或者说是更有趣也好，就是让它更有意思一些。
对，这一点点就可以了，因为其实我觉得也好难是通过一件件东西就很大的一个改变。但是也希望大家能看到这样的小东西，其实能让大家可能会感觉爱
对生活更有信心一点。
对，
或
者是
更爱生活一些。对，其实真的我觉得我们普通人的话，每一天是通过什么让自己开心的？当然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但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小东西，然后让你觉得有一点小确幸，觉得小可爱的东西。
对，我觉得永远都是很小的东西，你没法改变太大的东西。
对对对，
对，
是。
你可能家里放了一个新的盆栽，或者是放了一个新的摆设，可能你就立刻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风水的讲究啊，这个反正你可以也可以说是风水，有些人说那个家里放个东西就可能感觉不一样。但小小的改变也是时候真的是会影响蛮大的
整个心情。对，所以你看就是这几年我觉得挺明显的，就是这些家居的品牌慢慢在让大家逐渐接受，而且大家愿意把钱花在这个部分。
我现在反而发现很多居家的衣服开始就那种时尚化了。就不管是内衣或者是一种睡衣，
对，
就居家的衣服开始感觉好像又时尚起来一点点了。
对，就它会借鉴一点时装的元素，然后让你觉得其实我在家的时候除了舒服，其实我也还可以可以跟个时髦什么之类的。
对，以前就是最破的衣服或者穿个洞了都会家里穿嘛。对，
倒也不至于。
我家里很多是那种以前或者打球的衣服就有个洞啊，或者是不能再穿了。因为你穿的越破越烂，那种质感会越舒服嘛。但是就真的是不体面，就别人来家里就绝对不能看到我穿这件衣服。
哎，这点我跟你不太一样，虽然我那个衣服可能也不太能就陌生人进来看，但是这可能也许不一定是性别的问题，就是我会喜欢在家里就是让自己呈现出怎么说呢，就是可能现在说不太合适，就比较性感。这个可以剪掉。所以我在家的睡衣或什么这我不管冷跟热舒不舒服，就是性感美最重要。但是现在随着年纪上来了，然后我也会选择舒服的东西。
为什么会选择性感美的？这很好奇。这个
哦，
你说不合适被别人看吗？但这个不
对，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这是最自我、最像你自己的这种状态。所以可能我希望我在家的穿着是最像我自己的一个状态。
OK， 所以你的本性是性感美。
那个也许是年轻时候。
那原先你在家呢，你喜欢什么样的状态？你会讲究穿什么衣服啊，或者是
在家就其实我还是以舒适和实用为首，所以其实款式上面我没有太多的要求，就是很基本的，然后颜色也是最基本的就行。其实我在平时外出的时候穿衣风格也跟我在家差不多，就是简单，不用费脑子去搭配的那种，其实就行。
没有性感美这个
没有，我应该属于就是
性冷淡，
就我应该穿的都是那种劳动者制服，因为我平时真的其实工作就是干体力活的，就我现在就是出去工作就拍摄嘛，拍摄其实就是做置景啊，做造型，就是完全是体力劳动，体力加脑力，所以我现在穿衣服也不考虑什么美观度、什么时尚度，就是。实用舒服就能让我在一个就是特别放松的舒服的这个状态下让我更多的精力去集中在我的工作上面，我觉得这个
是
最重要的，
对对对，我觉得舒服其实挺重要的，
对。
那你们会在家里有一些，就比如说你现在很多时候都在家里工作，那你们家里的工作环境你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善吗？或者是比起那个疫情之前呢？
因为我自己的工作环境大部分其实都跟原来在疫情前没有太大区别，就也是要在家办公的，比如做设计啊或什么的，所以我会让我家的有一部分环境它兼具家和那种办公的那种中间那种功能性，那在原西它是需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和家是分开的。
对，我反而而且我好像刚好相反，就是我是疫情前更多的时间是在家里面办公，那个时候我没有办公室什么的，然后就是疫情之后我其实是租了一个办公室，然后一直到现在，所以其实我居住和我办公室完全是两个分开的地方，两个独立的空间，我是比较喜欢说把这两个地方是分得比较开。
所以你们俩刚好相反。
对。
你为什么会感觉必须要把工作跟家里去隔开呢？
就是也让我自己能别太沉迷于工作或者沉迷于
能安心。
对,
对,
对, 对，
能够真正静下心，因为你到办公室之后你肯定不能那么轻松随意，所以你就会更加专注的沉浸在你的工作当中。
反正我发现在家里办公我还是会刷牙洗脸，然后换个衣服，就因为你如果是在刚刚下床那种状态，然后衣服都不换，你坐下来工作感觉好怪，就好像你没这个过程去让你自己去
进入某种状态，
对，该干活了。
但我的经验是我精神还没滚下来就已经开始接电话了，所以到了中午才发现想起来还没有刷牙洗脸，就是终于可以就是正式刷牙洗脸吃饭，然后再进行下午的那个工作。
我觉得现在也是一个很梦幻的一个年代，就现在感觉这个变现越来越模糊了。
对，
包括在家里每一个人家扮演的角色，我觉得现在也是在改变的很大。就以前真的是好像你说的，可能原先还能保持这样的状态，是家就是家。我的家是什么发文件、发快递，到那个办公开会，现在还要拍东西，就感觉是已经打乱了一个正常家该有的那种状态。
我今天还看到了一个数据，好像就是说愿意选择在家办公的和远程办公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会改变我们未来很多生活方式，包括新的产品会出现，适应这种新的生活方式。
在美国为例啊，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你看我家里人都在湾区，现在很多人是离开了城市里面，他宁可搬远一点，住更大更舒服的房子，然后全部卷成。他们很多是要求公司这样去安排，他宁可赚少一点点，我都不要那个每天一两个小时开车上班。我弟弟现在就是这样，换了房子更大，然后就每一天可以陪孩子。但我觉得你这样不会疯吗？就每一天你没有这个，你都没有出街的一个需求了，对。
不移动，没有物理上移动。
其实就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会觉得工作生活尽量分开，就是靠近城市这种比较重要，但我到了某个年纪之后突然发现湖可能是生活中一个必要的一个元素，就是我可能需要推门见湖，然后有让你觉得舒服放松的那种环境。这可能也许和年纪或者说实际自己的状态也会有关系。
你好像说到自己年龄很大啊。我觉得应该这里应该还是我年龄最大。在这里不问那个年龄了，也不太礼貌。对。
好奇的人可以发评论，然后到时候买三条毯子然后就透露年纪。
那聊那么长时间呢，刚才我们一直在看所有的产品，其实这几天也是第一次看到所有的那些大货开始准备好了。虽然现在那个 collection 不是我们一开始设想的那么多东西，但我觉得已经足够做一个 mini 或者是一个小的胶囊那种 collection。要是给你们来去描述它，你会怎么描述这一套东西？我很好奇你们会怎么去想，也帮帮我们写文案。
其实 在我们俩的那种概念当中，可能就总会惦记着那几件没有做的产品。
嗯，
因为我们当时在设置它的时候，就是觉得因为我们的品类其实非常的多，
嗯，
所以我们可能会通过色彩相对来说去统一整个系列。现在的话呢，就是有些产品可能就保留了一个颜色，对，
嗯，
然后在整个系列的完整性上面，其实我们是觉得是做了一些牺牲的，对吧？嗯
嗯，
设计师一定会感觉不完美，
这个，对，
对，我也觉得不够，但所以为什么说一个 mini 的
对，但客户满意就最重要。
你说完整性，其实我倒是觉得就是说，从咱们设计者的角度，就是完整性，我觉得他从开始面试的时候，其实他应该不是一个完整性很强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我是觉得，就像咱们这一次很有特点嘛，是因为我们是想把它设定为一个靠大家每一个使用者他的想象力，然后他自己去定义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不用把这个系列做的就是产品，包括功能或者最原始那个设定给它做的有多完整，就我们肯定是会留一些空间去给这个实际使用的使用者，对，让他们去发挥这个想象，等于是我们共同的开发者和使用者一起去把这个系列变完整。
嗯，
对对，其实我觉得妍希说那点挺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整个这个设计的完成，除了我们两个以外，我觉得还有真正这件衣服或这个产品它的使用者，就是在生活当中你是怎么去用它的，可能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所以整个设计的最终的完成是要靠真正拿到手里的那个使用者，他是如何去使用，是如何穿着。
对，可能他们的设想跟他们用的过程会比我们想象的更有想象力。
对对对对对，嗯，
我觉得很多时候会是这样的，你会发现他们会发现很多新的一些，不管是 bug 还是他们发现一些其他的功能可以用到的，
对，
就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灯罩，或者是
也不错。嗯。